然后就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当年旅行以后，很多人都成为了那个旅行公司的领队，因为可以兼职领队嘛。
对 对。
但是我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
嗯，
我也有这个圈子，因为他们都成为了嘛。
对。
但是我当时没去做，
嗯，
可能就是我隐含的脑子里面觉得我不适合那个旅行，
嗯。
但是很有趣的是，十多年以后，
嗯，
我成了那家旅行公司的顾问。
嗯。
就你会用一种
对
不知道怎么样的方式成为你最适合的。
就是你在那一刻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真正的恐惧和贪婪。
嗯
嗯，我可能是因为当年我就是比较恐惧那个职场，因为
他就是在厂里面，东北老厂里面的，就干一辈子的工人啊，而且还是个劳模。
嗯，
但是在他们那代人的意识当中，他儿子最好的工作方式就是接替他进工厂。
嗯，
那年是1997年1998年，大家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下岗潮嘛。大家好，我是杨二。
大家好，我是大头。
大家好，我是一哥。
我们又来新的一期哈。那上一期其实我们其实聊过，说我们在新的一期当中我们会做一些尝试哈。
对
对，一个是关于一些我们之前有些人会提到说我们其实聊书的内容会比较多一些，
对，
但其实我们邀请了很多的朋友，还有很多一些故事是非常精彩的，包括转型的故事，他们自己当中职场当中发生的故事，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一哥，上次其实也是聊了两期之后，我们的整体播放量也比较高的，
对，大家对他都很感兴趣，
对对对，
喜出望外。
但其实上次前两期聊的时候，一哥更多讲的是没有太多讲自己的故事，
对
对，但其实他自己的转型故事是非常精彩的，
对，
所以在这次的话，我们想再去深挖一下一哥很多一些故事哈。那除了这个尝试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小尝试是，选书也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之前可能更多是偏向于一些我们自己个人心灵成长的一些书籍，那这次书籍呢不太一样，叫做《富爸爸财富自由之路》啊，这本书其实更多是偏向于我们跟理财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啊、
对，其实就是以前我是会拿着书去找人，
对，
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哎，大家对他很感兴趣，特别是他有很多的职业转型的经历，
嗯，
并且也是对现在的大家比较有借鉴意义的，
嗯，
那我就会问他哎，哪本书对你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后来发现这本书啊，而且这本书本来也是一本大家其实绕不开的一本书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他来一起聊聊、啊、
嗯，
自己也其实非常喜欢这本书，
嗯，这本书应该是富爸爸系列当中的一本书，
对对，叫富爸爸、嗯、穷爸爸之财务自由之路，
对，我当时选这本书之后我要看一看，结果发现我看错书了、
嗯、富爸爸穷爸爸，
对，看成了富爸爸穷爸爸，因为我一看哎，我说那本书啊挺早，是九几年出版的，但后来发现我们选这本书是2011年出版的，
对对、嗯、它是一个系列，
嗯，这本书
由一哥来介绍一下，
对对，
当时这个书的系列应该有20多本，我当时应该是在网上把它所有系列全搜下来了，
哦，
我最早也是看你那个九几年那一版，就富爸爸穷爸爸、
嗯、
其实这本书是仅次于遇见未知自己之后对我影响最大的、
嗯、
那虽然可能基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认知框架和这个年龄段和经历啊，那本书有点显得有点 old 有点老了，
嗯，
但实际上依旧是在我觉得每个人的启蒙阶段对我们影响意义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嗯、
所以对就是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是它让你就是这个种子能发芽，对吧、
嗯、
就是有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沃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也觉得今天值得把这个事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嗯，那这个书大概讲了什么呢？稍微说一下。
那其实还是延续了一系列的这个富爸爸穷爸爸里面那个说法，就是说叫做 ESBI 的象限嘛。
嗯，
就是从固有者怎么变成自雇者，变成企业家，变成投资人，就是他所谓的财富自由，实际上本质是他是时间上加上财富的这个自由。他有一个比较核心的观点叫做OPM 和 OPT， 就 Other People's Money Other People's Time、
嗯、
对吧，然后呢他讲了很多你怎么看待风险，那怎么寻找说这种职业的这种机会，包括有一些开公司的一些要点啊，就创业的一些东西，反正就是有一些人跟我讲的看完这本书就很想创业，那的确是当时我是这个比较有冲动的，就是看了这个这样的一本书，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在职业转型期或者说在遇到迷茫的时候都会去寻找这样的一些出路，
嗯，
那么通常这些书都会给到比较多的一些 启示，如果你早期没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认知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想大概在2010年的左右的这个时候，或者是跟我其实看的比较晚啊，早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发达，那个其实大家对这种启蒙类型的书其实是很渴望，非常非常渴望，只是说国内鲜有类似的这样的书，那最多就是陈安之的那种什么成功学之类的，
对对，
就是没有一个体系化的方式来教你，哎，你究竟财富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最大意义，可能还是说，除了某一些框架性的方法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看待财富这个观念。你如果观念改变的话，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契机。
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也查了一下哈，他说其实这本书在很多方面可以看作是《富爸爸穷爸爸》一书的续集。然后他为哪些人准备呢？是为那些改变自想改变自身所处象限的人而写的。因为他里面提出了一些象限嘛，这个象限大概就是从打工者象限想要到自雇职业象限，或者说是从一个 business person 啊，就是做一个商人的象限，再到一个投资者象限。
对，
所以他说了一句话，叫做既为那些准备抛开工作安全并开始寻求财务保障的人而写的。啊，这句话可能有些拗口，但我们待会儿会慢慢来解读。
对对，然后基于这几点啊，我是觉得我这两年的感悟其实更深，就比我当时最早懵懵懂懂看这些书的时候去做一系列的行动。
我先插一嘴，我很好奇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突然觉得你要去做一些转变，因为我知道你之前其实工作也挺好的，对吧？
啊，
上海最好的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也去了一个当年非常牛的一个公司
啊，那就是在那个之前，在那之前，因为有一段转型期，我最早不是在做游戏开发，
对，
我这个看这本书实际上是在我刚刚转型的那一段时间里，
对，
有一段非常困苦的时间，就是转型的那段时间，然后呢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工作，然后也做了一年培训，把之前的积蓄基本上花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就是有一次吃中饭，口袋里只剩20块钱，然后呢，就是那一碗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饭，我记得好像12块钱，然后我第二天我就吃不起，然后还没有发工资，我还没有告诉我父母我已经落辞去转行，在父母眼里我可能还在原来那个不错的一个，
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那样的经历，所以我不想告诉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就内心觉得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是每个人都有被逼到的那一刻，
对，
当然后来很快2个月之后我就进入了那家新的游戏公司，法字游戏公司就进去了，但是就是那段时间你突然就觉得这个你对钱的渴望很需要，是吧？当然后来是因为也就是跟那个之前我讲那个遇见卫视自己一样的，是情感上的是这个不顺利，然后加上这个工作上的不顺利之后，我又觉得好像这条路也会有问题，然后才会说我是不是要寻找一条其他的路，就是给自己找备胎这件事，就是所谓的寻找 plan B， 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还在出去看看其他的世界，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让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也是导致我未来可能在2016-2017年彻底开始转型，变成从自雇者开始到创立自己公司，这个其实是相当相当有注意的，就是你出去看过世界了，
而且你之前讲过一句话，我到现在记忆很深刻，你就说如果还是在找一份工作，其实你在一直在做重复的循环，
一直在做重复，
你没有跳出这个循环，当然就像就很击中，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循环，
来，我今天来点更扎心的，来点更扎心的哈，我最近想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你看，学校和社会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区别发生在哪里？学校教你的是很多基础知识、理论知识，对吧？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不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你知道钱是怎么来的？钱其实来自于你去解决一个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对吧？比如说修个水管啊，可能现在修水管还蛮贵的啊，300-400块钱。我前两天我们家里那个有一套房子刷个墙，哇，这个4000多块钱。就两个房间，当然他2天的这个就工时的人日，也就是说你要真正挣到钱，你得去解决实际上的问题。好，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有一个矛盾在那里，如果你是一个雇佣者，你的问题是被别人所定义好的，你是在规定场景的规定时间和规定的这个难度的这个情况下我给你问题，但是你知道玩游戏的话，我们也讲究叫做心流，是吧？你得不断依据你的能力的提升而升级，你的这个级别才能上去，你获得到收益才会越来越多。 但是打工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时间是被包月、包年、被批发的，
嗯，
对吧？那么，作为老板的角度，他会把什么事情给你做？他一定是把他觉得那些乱七糟的事情，他不愿意去做的那些事情，低价值的事情，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多的外包给你，直到他。除非啊，它本身是一个超级大的增量，就是超级大的风口，它才能会把越来越难的问题给你。
嗯，
那么你的时间，你想是不是有限？你一天你就工作就八小时，你打足了，你天天加班996，你一天也就12个小时。所以你只有通过不断不断做高价值的事情，你才有可能提升自我价值。但是你在逆向线的时候，你就从这个系统的底层就把你的这个时间的价值给锁死了。你无论怎么做，你都只能在一个相对来说低价值的事情的循环里面不断循环。
嗯，
你没有选择事情的自主权，这件事情才是最关键的。当然有些，我相信有些好公司啊，早期的好公司啊，那种创业公司，比如说当年张一鸣的那个公司，当年阿里的那个公司，腾讯的那个公司，是可以有给你这样机会。但请问有多少？没有多少。绝大多数你看我们80%的都是这个中小微企业，是吧？啊，中小企业创造了70%的这个就业岗位，对吧？啊，那这些岗位里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相对低价值的事，你没有权利选择，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导致整个上升通路存在问题。
嗯，其实这种观点是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的转变，还是什么？
是我之后是逐渐逐渐说感受到这一点。好，那么这才是第一点啊。那么由于你在做低价值的事情的话，会有产生什么结果？就是你本身不具备在价值链当中的稀缺性，那么你就不能够积累，有一个东西叫做资产。就富爸爸穷爸爸很强调资产，他讲了什么叫做资产，就是不断不断的可以把钱放在你口袋里的东西，比如说房子啊。那当然那个有些人观点觉得房子不一定是资产，对吧？那你就是最好说存款，每年也会有利息进来，对吧？那去掉通胀，如果你还能够有收益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资产。那么如果你一直在做低价值的事情，相对来说你在整个自由市场里的供需关系它就是处于过剩的那一端，就很容易走向过剩，对吧？而且你在整个价值链当中永远是处于分配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梯。我不知道我上次有没有讲过这一点，就是社会的这个财富它是有一个深层的底层的分配规律的，它是由先有，你想我们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行，就是先有一个这样的，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比如说这个马路不太好，它需要被修理，那么谁去接这个活呢？那抛开政府以外啊，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公司，有一个老板，他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去搜罗了一帮那个合伙人，可能就一起来传这个问题，然后去银行贷了一些款，好，把这个公司开起来了。那紧接着他要干嘛呢？他购买那个这个材料吧，去搞挖掘机，去搞那个钻地机，去搞那个柏油那个什么车，然后呢就说，哎，想这些机器要谁来开，那我再去雇佣一些人，对吧？所以他优先都是说什么，我先从货币那个源头拿了一堆货币之后去传这样的一些资源，把这个资源的这个价格买起来之后，最后才是在人才市场上看，哎，现在有没有合适的人才，我把他招过来。那么永远都是说，如果他就作为一个 project 一个项目，他是一个上市的一个项目的话，永远是这个项目的价格先涨，紧接着依附于这个项目所产生的一系列的物质资料在涨价，最后才是什么？最后才是你个人的一个工资在涨价。所以如果你要用你的工资去追我们现在那些很，就是我们明面上那些财富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吃力。
对，
所以这也就是说逆向线的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而反而不是说我当年看到富爸爸穷爸爸说，哎，它是税务上的问题，对吧？那税务上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其实是不太一样，而且企业可能有比较多的那个，相对来说至少当时美国的法律有一些规避的这个方式，但是中国也有一些，这个我觉得是第一层我可能去非常强调需要去讲的东西。
其实就是种观念的转变，对吧？
对，
我其实刚刚听到一个点，就是这个杨二有问一个说，哎，你这个是不是看了书以后就转变的哈？其实是没那么快的，
没有那么快。
我刚刚看了我当时买的这本书，2007年版的，所以应该是我大学毕业前后买的。那我最近在重新再看嘛，我也觉得当年其实 好像没有看过一样啊，包括就是很多东西你观念的转变就是潜移默化的。
嗯
嗯，这是我刚刚听到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嗯，说赚钱这件事情讲到底，比如说我们身边有这个靠打工哈，一年可以赚200万的，其实挺好了。
嗯
但非常的辛苦，
非常辛苦，
他可能要一年出差就100多天。
嗯，
或者说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比较熟的朋友嘛，或者说他其实天天晚上11、12点钟，你就这样想好了，你想公司给他200万，至少榨出400万的价值，我才给你200万了。
嗯，
就老板都是这么想的，一定是。所以你说如果是这个其他象限的赚200万也难，但就是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吧。然后我觉得书里面还有一句话，其实是嗯，刚两位的对话里面我想到的，它叫做回想自己什么时候小时候是怎么样被植入一些错误的概念的。比如说书里面会讲三个错误的概念哈，第一个叫做富人都是葛朗台啊，钱都是剥削来的，赚钱是有罪的啊，我曾经有一度这么感觉。第二个叫做赚钱必须非常辛苦才可以获得，你不可能变得富有。然后第三个就是有钱其实并不开心。啊，就我也在想，哎，我什么时候被植入这些观念，我想不起来，但是确实曾经有过。哦，
我前两天不是在看一个电视嘛，最近比较火，叫《漫长的季节》。
嗯，
里面他是范伟演的，范伟演王响，他就是在厂里面，东北老厂里面的，就干一辈子的工人啊，而且还是个劳模。
嗯，
但是在他们那代人的意识当中，他儿子最好的工作方式就是接替他进工厂。
嗯，
那年是97年98年，大家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下岗潮嘛。
对，
但他那时候就觉得，我就觉得儿子铁饭碗，就是跟我进工厂。
对，
哪怕你大学毕业，也无非就是进工厂，在一个什么厂办工作而已。所以我觉得这种错误观念，它其实是上一代人在集体主义下看到的，就是他们不会想到在市场经济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
他们能想象空间，就是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儿子跟我进厂。
对，
所以也不一定是错误观念，可能只是过时的观念吧。当时上海有这么多东方书报亭嘛，有很多阿姨觉得我这个书报亭很好，我要继承给我的儿子女儿，一辈子就可以靠这个赚钱了。
嗯，对啊，我开个网吧，开个超市，我让我儿子来继承这个，对吧？
对。而他们那个年代其实是相对来讲是财富是平均的，没有那么的差距那么大。
对。
所以大家其实没有对于这个钱有太大的追求的。
所以是这样，就想想自己什么时候被植入这些观念的吧。我最近跟一个朋友，有时候比如去他的这个办公室嘛，
嗯，
然后一起去楼下吃饭食堂，他就会问那些女孩子，他说，哎，你这边几点上班啊？那女孩子早上7点钟，因为食堂嘛，早上7点钟要早饭的，到晚上7点钟，他说，哎，你看这些女孩子，呵呵，这时间其实都被耗在里面了。
嗯，
然后也不可能自己时间有学习啊什么。
对对对，所以
他可能拿着一个月5-6千的钱。
嗯
但他再出去也就是有钱。
很多人其实你一旦在钱上有点缺的话，第一想的就是做副业嘛。
嗯，
对吧？要做副业大家会干嘛，就是你开滴滴。
嗯，
啊，还是去美团送外卖。
对， 对， 对，
但实际上
脑子一冒出来就这个。
对，但实际上这种东西就是违反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原则，就是你其实不积累你的任何资产。
嗯，
你还是在你的规定条件下做规定的事情，这件事情的本身的价值是没有办法升阶的。
嗯，其实它就像象限当中都在左边，我不管是做副业的兼职也好，
是的，
还是打
工，都是
都是 它其实都是通过时间去出卖
你的
劳动力。
是的，是的，你必须得不断的升阶你的这个问题，你让这个问题本身变得越来越 有价值。
嗯，
就很多人中年人的中年危机哈，所谓的，我最近听到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说中年危机其实就是忙出来的，就他太忙了，他没有时间想那些我怎么样去破局的问题。
哦，我想起来，我当时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我得了3次肾结石。
哦，
三次，就是，
三次，
很疼得要死。就是一开始肾结晶，后来就肾结石。
嗯，
然后就是就已经就是
不吃早饭，因为
不是，就是加班多
啊
是一个原因，哦，还有就是压力大也是一个原因。哦，
对， 对， 对
啊，就是反正那个状态就是不太对。
对。
啊，你就是你觉得是身体你是熬不住的。
嗯，
啊，现在这是很多那个我们当年做 IT 的这波人的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不希望说，哎，这个很早就把头给秃了，对吧？这个形象也是比较需要去救。后来我从那个开发岗就转到这个策划岗，啊，这个还很稍微好一点。然后后来发觉你其实依旧跳不出这个圈子啊，所以那个差不多在2013年的时候， 整年做了52场完全不同的行业分享，
嗯，
就一年52周，每周一场，啊，什么行业都有，从卖就是那个什么。我们那个华哥他是做那个食品行业，他在给你讲那个利乐包装，讲那个香料，啊，到有一个什么，音乐学院的这个一个硕士毕业生教你怎么听音乐会，
嗯，
啊，然后有一个部队退休的也不是，就是那个训练军犬的这样的一个军官来教你怎么样训猫猫狗狗。
而且他那个和现在可能很多人以为的跟世界接触还不一样，他那个是跟真实的人接触。
对，和真实的人接触，嗯，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是免费的。
那个对，大家就是去一个咖啡馆，你点一杯咖啡就行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火。然后呢，我也看到过一个10年的背包客，他叫小鱼儿啊，
嗯。
如果他有幸还能听到我们这个，
嗯，
他就去尼泊尔、去印度、去阿富汗、去巴基斯坦，就是大概背包了10多年，然后没钱就回来开个淘宝店自己卖卖货。
嗯，
他原来是个淘宝店主。
生活方式是有很多。
对，然后他给我们分享就是什么 PPT 都没有，就一直在那放图片，一直在那讲他各种各样的经历。
嗯，
就是语言也不通没关系，操了以后上海话用手语就能跟那帮人交流，
嗯，
非常有意思。就是皮肤很黝黑，就是看着像一个西藏人，然后呢头发长长的，就是有点不修边幅那种感觉，但是这人超级有魅力。
嗯，
就这样的类似的，一年52场，就是一年完全52个不同的行业，从金融行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啊，到这种不知道什么样的自由职业的人全都见了一遍。那我就大大开阔了眼界。
讲到这个的话，我倒想到一个，是说我跟杨二当时其实也是在工作之余，我们用了自己的时间去做演讲俱乐部啊，什么也是
对
尝试开始跟了解其他的人，
对，
也让我们其实可能比一般的我们那个职业的人要至少多见一些人吧，我们不敢说其他的哈。
嗯，
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小鱼儿旅行啊什么，其实我也有接触，嗯，跟我们类似年纪的也是当年旅行的，但是我会发现其实他就也有可能每个人去像蜜蜂一样去抓取世界的信息的时候是抓取内容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可能是看过富爸爸的20几本书的全系列，嗯，啊，你看过21世纪的生意他那本叫做，对吧？
嗯，
还有商学院，所以你可能会从这个视角去看啊，想要积累资产什么的。
嗯，
但我接触一些可能现在还在旅行的人啊，那他可能是从更加多的甚至说社会层面的意义上面去看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去，就因为你有个命题嘛，你的命题可能我怎么样这个学到在学校里面没有学到的赚钱的知识，生活的更好的知识，啊，然后再去的。有些人可能是他可能要探索世界的一些知识，我觉得不一样啊，但是肯定是因为那个命题而去搜集的一些信息，但一定是有那个过程。
对，
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我最近也接触了一些我们的听友，他们觉得我们听了你的很多书啊，但是可能他也觉得可能这本书当时听的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哈，
嗯，
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听了，但是很多时候以后他会想起来，哦，你们当时那样讲过。
对
啊，所以，其实有时候苍蝇模式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这也是
对，就是我觉得苍蝇模式有时候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同时还得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对对对，
就是你看看别的不同的行业，
对，
其实他的那个生活状态和他的那个就是对于这个他的这个财富的状况，
对
这个生活习惯的状况，你就会投射到自己身上。
对，你知道那个，
你知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你应该选的道路？
对，
那至少当时作为一个可能办公职场还不是特别时间长的这样的一个人，工作5-6年，你能找到的最好的这种样例模型，可能就是那样子。
嗯，
但是同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要往财富那边走的话，其实有一个有点像那个我们当年袁爷爷做杂交水稻那个感觉，对吧？
嗯，
其实你是在用你自己的种子去和别人的那个种子做杂交。
对。
那么什么样的种子可以提升你这个自己的这颗种子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概率，能够说更好的让你这个活得更绽放，对吧？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去找，哪些他们是好像没有那么累，但是呢又挣了不少，对吧？就他的那个生活状态又是你所期望的，你就会能够去看得到。
嗯，等于说其实这么多场行业分享，让你去看到自己将来想要去往哪方面尝试，是你更喜欢的。
是，对，他首先我觉得他的最大意义就是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不同的人的这种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赚钱方式。
嗯。
就不一样，就是至少在上海这块，当然我们觉得上海的那个气氛啊， 可能不像江浙啊，或者是像大湾区啊那边有那么多搞钱的这种气氛，所以相对来说我用的时间还会相对长一点。
嗯，
但是后来我是，可能也跟你讲，我是进入房产圈子了。
嗯，
大概在2015年左右进入房产圈子，那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就是读书会那帮小伙伴，他们是先进入的。
嗯，
所以其实有意思的是，你找到了一波做什么道和小伙伴之后，他们其实跟你都差不多。也在人生当中的一些瓶颈期也好，
嗯，
或者是在这个拓展期也好，他们也在四处在寻找机会，啊，当然后来我是听了这个刘润的那个，就是商学院的那个课嘛，对吧？他其实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真的，你真的见到之后你就知道，哇，原来别人是这么挣钱的。
对，
啊，那举个例子啊，就是他的在课里面讲过，然后我会举两个现实当中我遇到过的例子，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工匠，也是我们得到的那个最早的罗友。也是2012年我们才认识，那个时候他还跟郑一刚认识，那个时候我们还去那个宝钢那里打球。他那个时候的身份是啥？是一个宝钢的一个钢铁的一个技术工人，就是那个身份。然后呢，第二年他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电商老板了。
嗯。
然后呢，过了几年他就找我买两套3000万的房子。
嗯。
这么快？然后为什么？后来我反过来一查，哎，当年有个风口叫做有赞。
嗯。
什么是有赞呢？我给他举个例子，就是。最早我们的那个淘宝的那个链接是不能放在百度上的，是吧？
对对对。
因为如果你百度上的放好的话，那其实那相当于我的这个百度的竞价排名就会替代淘宝的竞价排名。
对。
淘宝本质上它是一个卖广告的，知道吧？
对。
那么淘宝的收益就没有了。
对。
但是呢，有赞当时就是有类似当时在这个淘宝上。就在百度上贴链接的那个功能啊，反正具体的这个大家可以去搜有赞的发家史啊。他就是利用有赞的那一波流量，把原本的哦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公众号的那一年，大概是在2015-2016年的时候，刚好公众号起来，他收了一堆早期做公众号，但是后来没怎么做起来的那个号，很便宜就买了，大概买了几千个，然后每个大概都有大几千个粉丝。当时他最早做的一个叫做什么，手艺人联盟，
嗯，
手艺人联盟，然后呢，那帮都是做一个小的那种啊。比如说义乌的小产品啊，类似这样的，或者手工艺品之类的，都有自己一个小众市场。
对，
但是呢，赚的钱都不多。但是如果他这些粉丝，这个画像群是对的，知道吧？客户群是对的。那么把那么多客户群攒起来之后，再和这个有赞一结合，好了。那么当时最早出了一个叫做无会员模式。
嗯，
你看货源
风口，
对，两边的风口，知道吧？就是那个有赞的这个风口，加上这个公众号的这个风口，加上无会员这个风口，几个一下子就起来了。一下子就起来了，但当时他一年至少挣了1-2千万，直接一波财富自由。
一哥，其实你刚才讲的是你在创业成功之后，你回头去看很多事情，包括对于风险的认识什么的。我很好奇，就是你在最开始决定创业之后，你当时的心情什么样？是说我更兴奋，还是对风险还是有一定恐惧的？
肯定是有恐惧的，我觉得恐惧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正常。
嗯、
包括我2017年辞职之后，真的自己下海，完完全全自己做的时候，头几个月也是非常焦虑的。我也投过简历，我也雄心想去回去找个班上，哪怕这个班只给我5000-1万块钱，就我原来可能比我原来薪水要低得多的，
嗯，
我依旧愿意。为什么？这个稳定啊，就是你内心有个确定性的感觉，是吧？你也知道你是在那混着的，但是你就是能给你确定性。但是实际上啊，就是。我们最早怎么开始的，也是因为我自己做的社群，倒腾房子这个事儿，然后有人来找我说，哎，你们倒腾挺好啊，那帮我买一买。最早就从这么开始，其实是市场会主动给你信心，
嗯，
就是哪怕你是说你在某个方面学的一些，相对来说稀缺啊，但是有价值的事儿之后，你把它分享到一些，像现在有很多平台，比如说那个知识星球。
对
啊，我最早的那个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搜那个就分享一些那个理财产品的那个什么渠道啊，我要搞这个，399一个人，我赚了8000块钱。
嗯，
啊，当然那个不是我赚，是我夫人赚的啊，就是我们一起来搞这个社群，就是第一次你尝试过自己亲自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通过完全自己生产、自己找渠道、自己找客户的方式，自己成交的。就不依赖原有的这个公司的这个雇佣制体系啊，
嗯，
你会开始变得很有信心，
嗯，
你会知道，哎呀，原来我可以不用通过这种雇佣制的方式来挣这个钱，
嗯，
是吧？ 你就想你但是在雇佣制的时候一个月挣多少，这个刷刷刷哇8000块钱就到手了。
对啊，我有时候也跟朋友分享，你知道就从雇佣制体系出来以后自己赚钱嘛，我们都是从E开始到 S 嘛。
对对 对, 对
S 以后自己赚钱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哎，一会儿怎么银行进了笔账了一会儿怎么就它不是每个月固定那一天，它是随时的就那个感觉，其实你就知道自己的其实每一份付出是有收获的，而且是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不断升级那个收获越来越大。
而且我还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你一直追求确定性会被限制在里面，会不知道外部环境在发生，其实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对, 对，
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是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罗胖刚起来，
对
对吧，那个所谓的进入到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快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包括做短视频的这个，那个时候其实有最早的那个叫做视频网，对吧，那么大家这个拍摄成本大量降低，包括微信起来之后你和客户的联系也大量降低。我们上海之所以有这种我们房产机会，其实也是因为链家起来了，链家能把很多数据变成真房源。那原来你是我们这种做工科做 IT 的，难道你要去获取房源你得一家家去线下去跑去发传单去拿真搜罗，这种不可能的，那个成本极其高的。包括获取客源也一样，对吧，你客源难道是说你自己去线下去跑，但是你一旦有了微信这个东西就立马不一样。但是谁能够在风口或者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第一波的去抓住这些风口，那就得你有前期有非常多的认知上的储备，资源上的储备，包括心态啊资金上的一系列的这种储备，你得随时准备好去为了这次冲锋去做事，而不是说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啊，大个新闻就在那看。包括这两年你看 AI 起来了，
对，
哇，这个都是风口啊亲对吧，我不说别的，你帮别人那个随便说，你去布置一下那个 SD 对吧，啊，布置 Mid Journey 或者是帮他部署一下 AutoGPT， 你现在问我看市场价多少钱，几千块钱一次。
但其实如果你知道的话早几年就有了，早几年他们像流量什么早几年早就布置好了。
对，他们因为是挣不同层面的钱啊，挣不同层面钱，我会发觉这些钱其实远远都比你在纯打工的这个状态上要来的多得多。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算法，虽然说你看上去它的成功率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去做了，你就会发觉它也没有那么难。对吧，那就意味着，就是其实意味着大量大量机会其实是被我们所浪费的。
对，就是书里面讲的嘛，叫这是一个逐渐从低到高效的这个一个象限吧，
是
低效到高效，然后是一个逐渐从低自由度到高自由度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逐渐从所谓稳定到愿意承担风险的过程。
其实刚刚我们讲了很多，是就是你转变象限之后对于我们来讲好处是什么，但我想过程当中你一定有很大很多的一些风险，就是你经历过哪些风险让你觉得会有些动摇的。
挑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飘了
很凡尔赛
人很容易这样子，
这很真实
很真实，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我的爱好是买房嘛，对吧就买啊，就一直买啊重庆那两套我有点后悔的虽然说是看着时间点准的，但是你对大的政策和趋势其实把握的还是不可能那么精准。所以那两套其实算下来基本上有点小亏。然后有一些房子也是就跟你买包一样的，对吧，然后买一送一啊，你要不要带上的，当时可能是为了某个自己的那个其他的那个就贷款好贷那个什么目的，就又多买了一套，就类似这样的事儿也出现过。后来发觉那套其实也不合算，就是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那个既定的那个投资标准去做投资。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做生意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啥，不是在做生意上出问题，也不是在消费上出问题，而是在投资上出问题。就很容易飘。
对，
特别是早期。然后呢后来整个市场不好之后就开始打脸，你会发觉你必须得更努力在现金流上，对吧，来弥补这个事儿。所以其实那个你会发觉怎么说呢，创业之后你会比职场当中更焦虑，但同样的你也会比职场当中更自信。就你知道自己的那个能力是能够 OK 的，达到的，没有问题的。就是你知道吧，就是你的观念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从原本的你觉得你是线性增长，比如说今年我拿10000块钱， 明年可能能涨到1100-1200，后年大概就这么涨啊，大概这个样子。但是你这个打工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思维，但是创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可能这个月刷挣个几十万，下个月可能完全没有任何收入，下几个月完全没有任何收入。
对，
但是你也不会太慌，
嗯，
因为你之前的那个效益已经足够高，高到最后你后来我们会发觉你会养成一个，我大概看最近3个月到半年的这个趋势，能确定这个就好了。你不用想太远，啊，你，然后呢，就是确保你的方向在未来1-2年不会有太大问题。那么这种心态，你始终会保持有轻度的一种焦虑的感，肯定会比那个职场当中有一点焦虑了，但是也会比职场当中更加有成就感。
因为你有掌控嘛。
对，因为你有掌控，你整件事情都是你掌控的。
对，
所以导致做得成做不成，你努力多少，你是心里有数的。
对，
你是对。对天气的这个变化你会有更加的这个敏感，他这个感觉就是有点像上一个阶梯，你上一个阶梯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幅度，比如说收入比来增加个5到10倍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平台期也会有时候会很长，因为你在等下一个风口或者是下一个整个集体，像我现在在做一家新的公司，可能现在的整个整体的这个收入模型还没有那么大的爆发，但是你知道一旦你做到某一个点上，就跟最早做这种互联网公司一样，起点临近之后唰一下就整个开始爆发了。
嗯，
但那个时候你的时间啊成本或者是各种认知又会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台阶，所以他这个感觉跟就是大家各有各的这个焦虑吧。
嗯，
你的焦虑可能到后面就我从最早是关心自己能不能生存下来，到关心自己业绩好不好，现在要关心我的经纪人这个公司或者是我的这雇佣的这个小伙伴们他们能不能更好的生存，就是可能责任心啊各种的视野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的交流点也会变得不一样。
嗯，对，其实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为什么我自己最近在看，我也跟一些人在交流的时候难免会提到嘛，然后我提到一些他里面讲出来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怎么你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也是视角的不同导致不同的。他刚刚讲的这个飘我其实是有感受的，虽然说我也没到飘的时候哈，但我最近在看那个大败局嘛，就吴晓波写的那个，它里面的商人新开始都是慢慢好，然后一下子这个坠落嘛，坠落无非两种原因，一种就是当时的这个政企关系啊什么没搞好，
嗯，
就健力宝那个事件嘛，第二个其实就是飘了，
嗯，
就投资失败嘛，然后因为很飘嘛，
对，
所以其实他讲那个是 make sense 的。
嗯，我理解飘的背后其实是从最开始对不确定性的敬畏，到最后觉得任何事情可能
我都可以掌控之内，对，
就你又觉得又确定了，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就不太敬畏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风险，让你再回到说哎，我们还是要对不确定性保持，
是的是的，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那个错误观念一样 的说哎，我觉得什么赚钱必须非常辛苦你才能获得就是赚钱，
你就变成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赚钱赚钱非常容易，哎，我怎么挣的都有钱。好了，你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又会
信天的，你知道，
就到另外一个极端了。
嗯，
那个也是不对，那个可能会让你亏得更惨。
嗯，
对，有些会就很自信的相信人定胜天的，所以你知道他肯定会犯错误，不是的啊，因为到后面其实很多因素来决定的。
对，其实是有很多的，我觉得我也不得不承认啊，就是这个事情里面运气成分是很大的。
对，
但是。你是有方法去系统性的提升你的运气值的，
对，
对吧？就是你多看，
嗯，
多接触，
多拜，
多拜，可能也是啊，可能也是，就是你的认知提升一定是能够帮助你的。
嗯，
我这个世界是就叫做道法术器，对吧？这个道法自然，就是你知道，春夏秋冬的时候，其实是有能够总结出春花秋实这个规律，对吧？也知道。在这个春花秋实这个规律下面，你知道应该去春种秋收，对吧？自进而你去按照这个春种秋实，就是春种秋收的这个规律，你去采购相应的这个器具，你发明相应的这个播种啊和这个收割的这个技术，然后最终得到你的这个果实。你在不同层面上、不同时间上，其实是面临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问题的，对吧？那么就得说。你在每时每刻去解决当下的问题的时候，要知道你的问题处于哪个层次，这个其实是给我启示相当大的。而很多的雇佣者他很容易走极端啊，要么就是整天其实只做一个很犄角旮旯的活儿，天天在那关心国家大事
啊，对对
对，
对
吧，宏观的啊、军事的啊、政治的啊，哦，全在关心这个东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上你现在解决的问题可能是 数啊、道啊啊，就是那个数啊、气啊，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可能只是一个 Excel 的这个公式问题，或者只是一个你相对来说的计算机的研发的一个语言问题，对吧？但另外一种呢，就是完全反过来，对吧？其实只痴迷于这个，他事儿都做得很好，但方向性发生了巨大的错误。就是你不知道宏观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吧？就是可能你就看某一个实体的那个什么什么厂，也不懂直播，也不懂流量，也不懂是啥的这个 AI， 什么都不懂，大的趋势在发生变化都不知道。所以其实你要作为一个完整的，我一直强调这点，叫做商业生命体，你得有这个五官，你得有强健肌肉，有个心脏，什么都得有，就是叫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就是看你这个人目前缺乏哪些东西，就是最终我觉得这个做商业的目的还是回归本身，你怎么这样过好你这个一生嘛？你觉得你那个生活生命的这个发展阶段当中，这个阶段我缺钱了，我需要钱，那你就不可能把它过于做排斥，说它是恶的，对吧？你应该是遵循这个赚钱的这一系列的规律。
就刚刚一个主要讲的是从象限左边到右边，你可能会经历的自己去开眼看世界，拍了就是做了很多行业的分享，然后有了自己的圈子之后，慢慢的大家其实看到别人怎么去做之后，你也开始下定决定去开始创业，慢慢的向象限右边去转变，对吧？那像如果像我们一般人的话情况想从左边往右边去转的话，你觉得有哪些建议说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去转型过来？
其实我是觉得大家普遍上意义上从学校里过来到职场当中缺乏的有一些当然人脉资源是一块，就是通识上的这种东西。就是你可能说白书里面很强调一点，就是你得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用都很精，但是都得知道一丁点。这点一丁点是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能够判断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做，或者能不能有一些收益。就是任何事情你就跟孙子兵法一样，你得先算账，你要算你的时间成本投入之后，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我要开一家奶茶店，对吧？那请问奶茶店这件事情你能不能挣钱，你是不是能够算得出来？比如说你怎么分解啊，怎么开奶茶店，店铺的店租吧，装修吧，那个要有奶茶吧，要雇人吧，要机器吧，对吧？要定价吧，你能不能足够通过方式这样把它足够拆下来？当然这个是一个自己做判断的标准啊，你可以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呢？你找那帮人吧，你得进入那样的那些圈子嘛，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儿，去做广泛的调研，然后把这个概率的这个数据拿到自己心里。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现在你给就是大家知道 GPT 4的那个水平差不多是一个专业的这个硕士或者博士水平，对吧？那理论上他已经读了世界上所有的书，那么你怎么用它呢？你还是得对某个具体专业的一些很多的评判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一个专业上的一个认知。所以你当你知道了很多之后，你就知道现在的风口在哪里，你的这个天赋或者是你的这个当前的这个状态，这个资源状态适合做哪些事情，然后呢找一件低成本的事儿去做。对，我得很强调一点啊，就是大家如果说现在想要从职场状态去转到那个创业，是可以不花钱的，
对，
是不花钱的，听到不花钱，不花钱，不花钱的，不要去给我花什么钱，就是你可能你一个月能花个小几千块钱已经算很多了，就在你早期做创业的时候，我们真的早期的时候，我连办公室都没有的，我就在咖啡馆里谈案子的，真的。
也不用裸辞的，
也不一定要裸辞的，对的。你的实验模型的成功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你在职场的业余时间。
对。
但是所以说我要告诉他，就是你千万不能找那种把你的时间百分百已经锁死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了。
对。
你得找那种类似刘慈欣那种啊，就在一个什么电力局啊，这个或者是当年爱因斯坦要搞个专利局的没什么事儿，其实也就自己的事儿，那样的一份工作挺好的。你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去做更新的这个尝试，这个是叫做战略性摸鱼。这个就是、
这个词我们要记下来，战略性摸鱼。
就是当然你我觉得也不是所有人都合适。首先 我也觉得不是所有人都合适去做创业。
嗯，
但你对创业没有这个激情，你对这个生活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憧憬没有那么向往，那可能做一个平平凡凡打工者，这个也挺好。但是你但凡有一点，那请你按照我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是更加好的，因为有非常多不需要去投入大量这个金钱的这个事儿。
嗯，
就其实就是时间保持弹性，然后呢自己用最小原型的方式先去做测试。
对，先去做测试。
对
对对，
其实就跟产品最开始上市。
那我就是我现在随便说一下，哎，你用 Midjourney 对吧？
嗯，
我给我做一件成衣的衣服，然后做一个那个什么淘宝的网站，你看看有没有人来真的下单。如果有下单，你去找那个背后的供应商。如果下单，比如说你卖个预售嘛，卖个三个月预售。所以你看这里面包含什么知识？你要知道一件衣服从打版到制成成衣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成本和这个资金成本，它要多少多少钱，你怎么样在什么样的地方吸引流量。
嗯，
这件事情其实本质上只需要你的认知和一点点业余时间，它根本不需要你花钱的。你可以先收了钱然后反向去做定制，哪怕成了没成，你觉得这个差别会很大，你大不了你就退款吧。
嗯，
有什么风险你告诉我。那就类似这样的事情现在真的比比皆是。
其实他刚刚讲的我想到了一些我们之前也来过节目的嘉宾哈，
嗯，
飞哥大家都知道也来过两次哈，他跟一哥有一点像的，就是他们其实对于商业的这个逻辑和对于算成本这件事情，在我的观察里面啊，还是挺明确的，就是他很有那根筋。
嗯
啊，他算明白。
嗯，
所以飞哥也讲过，他说他投了这么多生意，但是他都要先把账算清楚，这个生意能不能赚钱他先算清楚的，然后他才去做。所以可能他也错过了一些机会，但没关系，他只要投的他一般都不亏。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投的不敢说百分百吧，
对，
八成都是赚钱的。
对
啊，而且赚钱赚的是非常厉害的那种，
对
吧？
啊，
可能一个项目就是100%到200%回报这种。
对
啊，那我觉得很多，那你想你要能算清楚，其实就得具备很多项目上对于基础的这种概念的
认知，
嗯，
对于资源的和信息的这种获取，
嗯，
对吧？你就得出去不断见世界，你就得出去不断见那些比你厉害的人，
嗯，
或者各个不同行业的人，哪个环节都得聊。当然，老板是最好的。
嗯，
你见不到老板，见个总监，见个副总，
嗯，
对吧？你现在在行上，你都能啊。我现在还在不在我不知道。我当年就是，哎，你当年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一下你各个行业啊。你花个时间，你跟别人聊一聊，产生一些
很值得的。
对，花点钱。你当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你知道你现在目前人脉圈子里那个最专业的人，这个领域最专业的人找谁？
对，
去德大大学，请问花多少钱？
对啊，对啊，
没多少钱，但是你认识一圈人，对吧？几百个人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专家，你让我哎，你这个光伏这个是啥情况？
嗯，
你给我讲讲吧，它里面成本结构是怎么？你某些公司怎么挣钱的，对吧？你听听张小雨的那个商业案例的那个课，各个行业怎么挣钱？黄碧云怎么开小店，都去听听，这个都不怎么花钱，
对
对吧？你听盗版的东西啊，我不瞎说，对不对？
其实这账是算得明白的。我刚听到一个这个，第二个就是他说战略性摸鱼嘛，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嗯，
我最后一个工作在国企嘛，我去那边就是为了镀个金，然后出来的嘛。我可能也跟你差不多情况出来，一年多一点点吧。
嗯，
然后也是我不至于那么上午下午哈，但是反正五点以后我也肯定不见我在
五点已经很早了。
但是这个战略性摸鱼跟一般人的摸鱼就不一样了，就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就他知道他的人生在他20或者30岁的那个阶段，在那份那样好像没有价值的工作当中，他在摸鱼，但是他在干什么？他是为了后面，我们在心理学里面叫做目标后目标。就我的这个时段目标是为了可能我的这个要度过我的这个阶段，我这个阶段就是战略性摸鱼哈，或者说摸鱼吧，但是我知道我目标后还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可能是为了我更好的生活，那个生活是我自己可以决定时间、决定金钱的。啊，决定我工作方式的生活，所以它也是一种算账吧，啊，它也是一种明确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刚刚听到的一个点吧，啊，就是如果说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嗯，他可能他现在在工作当中比较的难受啊，他觉得毫无出路啊，但是你可以去看看世界，然后你带着自己的清醒的认知去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吧，啊，然后做一些可能你以前没有敢勇于这个做决定，但是。或许你以后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以后可以做出的一些决定吧。
其实对金钱的渴望背后底层的是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对对，这也是这本书最后写的。
对，嗯嗯，我记得书中有提到是吧？他怎么说来着？
他就说最后怎么样成为自己嘛，所以。这个本质上时间是不可以管理的嘛，甚至自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法长久管理的，你只能成为自己，然后而不能只用理性和认知管理自己，就是你没有办法管理自己。
对，就是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在找一个所谓叫做合事儿、合适。什么叫做合适？就是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就是刚刚好在那个黄金中道上你最舒适的那样一个状态。
对，
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你所谓天赋也好，所谓的那种命运也好，他真的就是你适合干那个事儿。
对，
嗯，
对。
什么叫适合干那个事儿？我就跟我宝宝讲，我说你弹钢琴，你觉得就是比不过人家，就是特别难受。但是你可能唱歌就觉得，我随便怎么唱都比别人好听。
对，
那个就是你该干的事儿，就老天爷让你吃的那个饭，
天命，
对吧？就很多人其实，在自己这个岗位上或者在自己做的那个事情很难受，你就是没有发挥你所长嘛。你干嘛要你拿你的短板去比别人的长板？没有意思的。
你得试一试。所以我就想到我以前最早认识一圈朋友，其实不是你们那圈朋友，是我以前旅行那圈朋友。
嗯，
然后也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当年旅行以后很多人都成为了那个旅行公司的领队，因为你兼职领队嘛。
对 对, 对。
但是我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
嗯，
我也有这个圈子，因为他们都成为了嘛。
对。
但是我当时没去做，
嗯，
可能就是我隐含的脑子里面觉得我不适合那个旅行。
嗯，
但是很有趣的是十多年以后，
嗯，
我成了那家旅行公司的顾问。
嗯
就你会用一种不知道怎么样的方式成为你最适合的那个角色，
嗯，
就成为顾问对我来说就很舒服，
嗯，但是
因为我不需要风吹日晒的去做领队，
嗯，
然后去照顾很多人的各种情绪啊，比如很多处理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个很消耗我，
嗯，
就做同样事情很消耗我，
嗯，
但出出主意对我来说还可以，
对，
所以就那个可能是每个人的天命，但你，
嗯，
就你的直觉会告诉你，但你得不断的试嘛，
嗯，
啊。好呀，那最后我们可以讲讲自己今天的，我跟杨二讲讲自己今天的感受呗。啊，
嗯，
我先来啊。我觉得其实今天就也印证了我很多的想法吧。但是我真的觉得每个人看这本书，他的不同阶段就导致他看出来的东西不同。我还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今天找到了几个非常好的金句哈，比如说战略性摸鱼，比如说哎，
老板听黑气死，
比如说做一些特立独行且正确的事情，
嗯
啊，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小收获吧。然后我还感受到了，其实《富爸爸穷爸爸》为什么他这本书或者说罗伯特清崎他的东西长久不衰，是因为他其实提出的东西非常底层，
对，
嗯，
它是一个经典模型啊，所以底层的东西它不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值得不断的真正的去学会它，并且应用它，并且从我们思想观念上不断的去和它去校正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一些小小的感触和收获吧。啊，
嗯，
在一哥的故事里面找到了很多的共鸣，继续向他看齐。
对，我今天听一哥的故事，我是有很大的一个感受是，就不确定性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我在左象限是。不是有太长久的一个发展的，一定想往右向前去走，但很多时候什么阻碍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尝试干嘛，而是你愿不愿意去拥抱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你愿不愿意去承担更多的风险，承担更多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之前有两个朋友，他们也是创业之后失败之后又回到职场，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哎呀太舒服了，什么都不用操心。你知道人其实是会有，就我们是在跟人性做斗争，人天性是不愿意去承担更多这种责任和风险，但是我们其实你作为一个企业主，你就要去反抗人性。我觉得这个
是我们这些走出来的人，我们会想你让我回去啊，打死我也不回去了。
就跟他说你都做过狼了，你还要回去做狗吗？
啊，对。
其实就是有些人走出去之后，他发现我真的是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他会又回来，或者是某一阶段他会又回来。对，
其实跟每个人的性格也有关嘛。有些人他真的打工很能赚钱的，要看人的，他机遇也有关系吧。他说你拿到一个原始股，他也一下子财富自由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强大的心理，你怎么去面对这种更多的责任、更多的风险，怎么去承担？我觉得这个
是自己的责任吧，也有可能
就是你在那一刻，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真正的恐惧和贪婪。我可能是因为当年我就是比较恐惧那个职场，因为 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有些人像我这样离开了，就是我在职场当中找不到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一个都没有。但是呢，你一旦创业之后，你会发现周围人都比你优秀，
嗯，
都比你厉害，所以我在这个环境可能才是我真正需要的环境，否则我跟他们讲话，他们也听不懂，他们跟我讲话，我也不信，就是那种环境，你会觉得，哪怕你薪水拿得很高，你也很难受。这个，所以其实你知道，就是这种在父母眼里看来，你就是很叫做不着调，对吧？啊，就是在周围朋友讲你干嘛呢，搞这种事儿。但是呢，
慢慢你会证明自己的。
对，你慢慢可能证明自己，但是我还算好，算是证明自己。但是我觉得职场当中大量这样的人，
嗯，
大量这样的人，对吧？你想那条拥挤的赛道有多少多少人？但实际上我们外面这些，我靠，招不到人啊，这么多机会，他们没人来啊，这些搞啥呀、啊，对吧？对吧？就是。没有人敢出来，所以勇敢这件事情其实本身也是一种稀缺。你一旦勇敢之后，你至少你成功的概率就比别人大了很多分，特别是在这种时代，这种技术变革啊，这种生产力变革这么剧烈的变化下，你想这两年这变化有多大，真的是太大太大了，对吧？那么很多大厂自己都裁员倒掉的，说明他的份额在缩减。那你就想，那每年我们中国这么多 GDP， 这个还是有人在挣钱啊？这帮挣钱人是谁啊？当然，那个传统行业或者说传统那些老板，很多苦尽喊囊的时候，也意味着更多的新兴的那些人在那可能大把大把挣钱，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其实此消彼长的一个时代，那就看你怎么能不能说抓住一些机会。那么我是觉得退，你可以说让自己至少越变越好，这种思维，你看看这些书。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内心的一种底气，对吧？那如果像我一样比较有想法，就是你有想法，那其实是这个世界给了你非常多的机会的，因为以前真的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基础设施啊，哪有这些这么好的这个立马可以获得很多一手的这种信息的资源的这种渠道啊，没有的。现在各种创业的社群，对吧？那种啊，抖音上的这种大咖开的这种课程都很多。啊，其实都是可以去不断去接触的，你真的能接触到很多很优秀的人，啊，其实大门就在那敞开着，啊，当然我可以做个广告，大家当然对这个如果对房产有兴趣的可以来找我，是吧？
绝
对
的，
对，
一个混啊，
对，
能够更多的开眼，
对我们今年准备打造出至少三个年薪百万以上经纪人，对吧？
对他其实这种也是一种很新的模式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哈，包括我们数理书馆一直在强调，
对，
说大家可以出来看看哈，可以聊聊哈，可以
对，出来看看世界，对吧？又不花钱，
对，所以我
干嘛呢？
这些听友也会发现，他其实听了我们节目很多时间，但不加我们听友群，那干嘛呢？
对，要向一哥学习嘛，先开天眼，对吧？
对
开眼看世界去。
他们就是有些人胆小，就是怕，哎呀，我怕被你们 PUA 啊。
其实他也。并没有，就我们不需要去 PUA 他，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好呀，那今天差不多，感谢一哥哈。
好，感谢。
我们也会多多再有很多的节目和你一起去做。
好，
然后我们之后这次尝试，我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多多的意见。
欢迎留言，欢迎收藏，欢迎订阅。
然后，如果你身边有类似或者说你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职场转型过来的人啊，你通过这本书的影响。然后发现自己不一样的能力和一些特长，也可以联系我们。
对，
然后聊聊，
我们后面可以聊更多这样的人，
对
吧？